那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，神怎么样这个保，神怎么样保守了摩西，然后不止怎么样，然后呢，神安排了，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呢，能把他从水里拉上来。我想这个故事弟兄姊妹是很清楚的。圣经说，那这个他的母亲啊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3个月，但是不能够再藏了。所以你看见时间那个时候非常的紧迫。他就取了一个蒲草香，就把它抹上17，然后就把它放在河边的芦荻里面。那么摩西的米利安呢，就在那里看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那个法老女儿出来洗澡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周围的人就找到了这个孩子。那么结果，因为他生下来俊美非凡，所以就打动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心。那么这时候姐姐就来告诉他说：“好不好，我替你找个奶妈。”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摩西还是在母亲的乳养底下，吸取了教训，就是从他吸取母亲的奶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自己是个希伯来人。所以，但是最后呢，还是把他放到王宫里面去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摩西的一生呢，一共是120年。那么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，斯提凡告诉我们，这个120年是分作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，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，圣经说呢，他在埃及王宫就学尽了一切的学问。所以严格说来呀，他等于在埃及的最有名的大学里面拿到博士，因为他是学尽一切的学问。那不止这样，圣经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所用的人啊，不是世界上剩下的，神所用的人呢，都是世界上抢夺、争夺要的。有很多人觉得神好像整天专门捡破铜烂瓦，世界上不要的他就要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有一个人有几个孩子、有几个儿子的话，那么这个最聪明的让他做医师，然后差一点的让他做律师，那都是伟大的师啊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最小的可能就不大成才，让他做牧师好了，也是好。所以这个好像神是专门捡破铜烂瓦的，其实不是。你看见摩西是生下来俊美非凡，而且呢，当神装备他的时候，他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所以，如果在座你们有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要记得，你们在学校里面，不要光及格就好。有很多人抱及格主义，不是，你必须要像摩西一样。神如果把你放在学校里面，神要用你。所以，当头40年神装备你的时候，你应当要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。那这就证明说，摩西不是个，你看摩西是个用功的人，是个认真的人，是个殷勤的人。然后不止这样，他说话、行事都有才能。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才，神是神所要拣选的一个器皿。那最早最早神要装备他，所以神把他放在哪里？放在埃及。所以今天不要忘记，神把年轻人放在这个世界，是要装备他。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有一天神要使用他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40年。所以等到40岁的时候呢，这是根据斯提凡告诉我们的，那么他呢就到他弟兄那，他知道他的弟兄受压迫，他知道希伯来受压迫，所以呢他就去探望他们，也看到他们的重担，那么也看到一个希伯来人怎么样被一个埃及人欺负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左右观看，他左也看，右也看，就是没有看上面。然后呢，他看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就打死了。你看呢，这证明什么？这就证明说，如果他有把握的话，他不要左看右看了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的摩西是有使命感的。摩西的目的呢，是要拯救他的弟兄。我相信从他吸取母奶的教训里面，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希伯来人。虽然他是贵为王子，但是呢，他要拯救他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摩西太急了。摩西呢，这个时候跑到神的旨意的前头， 原来神旨意啊有时间的，当神还没有动的时候，摩西就动了，这是摩西的难处。还有呢，摩西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不一样，他一定是一个非常，我们的摩西一定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人，他打一拳就够了，没有第二拳，这个人就完了。所以你看见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，他觉得凭着他的手能打死一个就救一个，打死一个打死一个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一个的把埃及人打死了，才以色列人才能出埃及的话，以色列人永远出不了埃及。所以这是谁的方法？这是摩西的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，神要预备一个为他，这神要预备一个他的仆人。如果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然后到迦南，神一定要对他有预备才可以。那第一是世界上的预备，我们知道的的的确确，你看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他一定看见过许许多多的庙，访问过许许多的建筑，包括金字塔在里面。所以后来你看见神用他来建造会幕，可是呢，不是按照埃及的样式，乃是按照山上的样式。因为神知道摩西最大的危险在哪里，因为他学进了埃及的美术学、埃及的建筑学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的，他不会借会把世界上的观念就用到什么，用到会幕里面去。所以你看神在那里告诉摩西说，什么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那这些东西有用吗？有用。没有用吗？也没有用。讲到样式的时候一点用途也没有，但是呢，装备是重要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所以我们要劝年轻人，你不能因为爱主你就不读书了，不能因为爱主你就翘课了，不能。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读圣经不读书，这就错了。因为神怎么用你啊？明白吗？所以神要用的人，你看见保罗也好，摩西也好，神要用的器皿都是不同凡响的器皿。神不是拣选破铜烂瓦的。你想想看，神要借着摩西来写摩西五经，神的启示圣经，神的启示是借着摩西给我们的。那如果摩西错了怎么办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摩西在埃及学经的一切学问，他很可能就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，他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埃及那些东西带到属灵的事情上来，神有办法的。所以呢，摩西就进入第二个时期，第二个时期刚好是40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第二天他真的看见他后来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争斗，他就在那劝架的时候，然后有人说，难道你要杀我要像杀埃及人一样？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紧张起来，他知道说他昨天事情已经被告发了，所以他赶快就逃走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摩西就逃亡了。这个摩西逃亡的时候，他不是过一道红海，是过了两道的红海。我们如果大家知道看地图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西乃半岛啊，一面是和埃及做邻居的，另一面和约旦做邻居的。那么你从埃及到西乃半岛要过约，要过红海，然后呢，从这个西乃半岛到今天的约旦或者米甸旷野又是一道的红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三角形的，那这两边都是红海，你明白吗？那么现在呢，摩西要逃亡，他要逃离法老的魔掌。那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留在西乃旷野，他来到了米甸旷野。米甸旷野就是他等于过了两道的红海，到了今天的约旦，也是到了今天呢，大概约旦这个靠近红海那个有一个旷野叫做 Wadi Rum， 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圣经里面的米甸旷野。那摩西呢，就是在那个米甸旷野里面过了40年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下面，读第三章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那么摩西呢，就在这个旷野里面，大概他流亡到那里，那么一共有多少年呢？一共是40年的情形。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。到第三章呢，应该是80年以后，就是巴摩西80岁的时候。那么到了第三章，你看第一节哈，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这个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这个野外啊，这个翻译翻得很差，离原文差得很远。这个野外其实不是野外，这个原野呢是旷野的 desert， 是旷野没有错，但是呢它是 the backside of desert， 就是说是这个旷野的后面。那你读旧约圣经要清楚啊，圣经里面讲前面是东边，圣经讲后面呢是西边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呢摩西呢逃到了米甸旷野40年，所以你看见是在西乃半岛的哪一边呢？是西乃半岛的东边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说他到什么？他到了这个米甸旷野的西边，就到了神的山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神的山乃是指着西乃半岛说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如果你看网站的话，有人告诉你说，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啊，不是过这边的红海，是过这边的红海。意思就是说，是从哪里呢？是过从这边过了红海，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阿拉伯，或要么到了沙地阿拉伯，要么到了今天的约旦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你明白这个出埃及第三章的话，很明显，米甸旷野是在西乃旷野的什么东边才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西乃山呢，不可能在什么？如果你是在这边过了约旦河，过了这个西乃，过了红海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表示西乃山是在哪里？要么在约旦，要么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的资料才可以。光是西乃山候选人一共有17个，就是说有17个可能到底西乃山在哪里，但就一个是合乎圣经资料的，很清楚，那个一定是在哪里？是在西乃山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西呢，结果他就发现呢，神在摩荆棘里面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然后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那这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到了这个时候摩西应该是80岁了。你记不记得他在诗篇90篇里面怎么说？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，然后若是强壮呢，可以到80岁。所以大概就是他快80岁的时候，因为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给我们资料，大概80岁的时候他看见荆棘的火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应该快80岁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过了，他应该算是比较强壮，因为当时一拳就把对方打死了，所以你知道他那个身体还是很有基础。所以到了80岁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他到了什么地方？到了神的山。那么结果没有想到，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遇见他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在40年前。摩西跑到神的前头，但是40年后呢，你再读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次摩西慢了半拍，这次呢摩西就跑到神的后头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40年前太快了，40年后又太慢了。那这就是出埃及第三章。那么当我们读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经过40年的旷野？所以你看呢，摩西一生是120年，轰轰烈烈的皇宫不过40年，多彩多姿的不过40年，然后是安静的寂寞的旷野2个40年。所以你看看他的一生，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在旷野里面经过的。他能听见人的掌声，他能看见人的喝彩，他能这个享尽荣华富贵的是最早的40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？ 起初的时候，摩西以为说神也许过了十年来找他，不要忘记神要用他，他一定有一种使命感，而且现在他觉得我已经学尽一切的学问，现在我可以为神来用了。我看我们许多年轻人也这样，如果我们有一点圣经的知识，也读了圣经，也受了一些可能专业性的训练，你觉得现在我现在明白圣经，我现在可以用了。不错，我们是满腔热血，神是纪念我们的心，但是你看见神如果真的要用一个人的话，他有他的时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因为闯祸了，结果他流亡了，结果一流亡呢就是40年。那等到我们后来看到他又是一个40年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如果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真的在旷野里面40年，你看见说能够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不是皇宫的日子，那个不能帮助他，那皇宫的应对，皇宫那些荣华富贵的日子一点都不能帮助他。不错，他的学问，他所学来的可能有一些的帮助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他领袖的才，领导的才能的确在那时候训练出来，没有错。你看他能够带领多少？带领100万人、200万人，那不容易啊！你试试看呢？你今天你要服侍20个弟兄姊妹，你就有很大的困难。在美国，他们就办福音营啊，请那些不信的朋友来听福音啊，不信的福音听福音，结果好几天都没有肉啊。那个福音朋友就吵起来了，他说如果再没有肉，我们就要动粗，在他说笑话的了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肉拿来吃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明白，你今天你是被人请来的，但是呢光是一个很简单的，你看就不容易。但是摩西呢要带200万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当然要有领袖的才，他必须是个领导，他必须是有领袖才华的人。那摩西和亚伦当然是领袖，米利安也当然是领袖，神的确使用他们。所以一面来讲，神用摩西那40年，那40年没有完全浪费，无论是领袖的才能，无论各方面来说，后来建会幕等等来说，当然那40年有用的，但那40年也是没有用的。原因在哪里？等到神用他写创世纪的时候，用他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他应该怎么写？因为他到底他是受了文化，埃及文化的熏陶。那那个时候的人类学是怎么样的人类学呢？人怎么来的呢？原那个时候人类学就是说，人呢是从尼罗河河畔有一种毛毛虫，从那个毛毛虫后来演化出来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进化论最早的不是达尔文讲的，最早的进化论是摩西那个时候的进化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这个不是埃及的神话。而且根据埃及的神话告诉我们说，地球原来是个像蛋一样的东西在空飞在空中的，结果翅膀慢慢掉落了，然后呢才变成今天的地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摩西只用了76个字，他很庄严的把宇宙的起源、人类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，尤其是宇宙的起源，在第一章就为我们介绍了。没有一个文献能像创世纪第一章的文献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你要讲的宇宙的起源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只有70个字哦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叫大家都能够懂？难道你讲的宇宙的起源你用科学家的语言吗？难道你用天文学家的语言吗？你这样讲那些人听不懂，那么那些草根的人怎么办？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，那个裁缝怎么办？所以这70个字不光是要讲到宇宙的来源，不光是没有埃及的错误，而且呢要给人看见说这样的说明是教授听得懂，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人的。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如果创世第一章代表神的话，讲出宇宙的起源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它？ 当然，一个懂得生物的人，他讲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可以用一些化学的方程式来告诉我们，或者告诉我们 DNA 背后的秘密什么。你也可以讲那个起源，但是你那样讲，别人根本听不懂的。但是，创世纪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懂的，没有受过教育的，目不识丁的。我的岳母根本，你今天叫他，你叫他根本不目不识丁，你叫他中，你看着看报纸，他看不懂。但你同样的字放在圣经里，他就看懂了，这稀奇的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读创世纪，他知道神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原来有一声霹雳，没有的 ，Big Bang 没有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一声霹雳？是你读大学了，然后慢慢读了研究院了，你读一点的物理了，哦，你知道说也许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，是开始一声的霹雳，这是天文学家讲的。但是请问你就是这样讲，别人还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创世第一章是什么人都会听得懂。所以神所使用的人不光是个作家，不光会写作的，而且现在你要描写宇宙的起源，你能不能用76个希伯来字很庄严的宣告宇宙的起源？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不是卑贱的，人是尊贵的。因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乃是代表神宇宙中的杰作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尊贵的一张圣经，给我们，你就看得很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，人类的起源。那么当然，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人活着为什么？那么慢慢，你看圣约翰那个摩西五经就慢就展开了。所以为着神要用他把他的启示给我们，你看见第二个40年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就是经过第二个40年，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，慢慢的就经过过滤。我们知道这个英文有一个叫 learn 就是学习的意思，还有一个叫 unlearn，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头40年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但是到了这个第二个40年，神替他解除武装的。但这个解除武装不是全部的，就是所有那些不合乎圣经、不合乎神思想、不合乎神启示的，神就把它过滤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，如果那一次摩西不小心，他把埃及文化里面一些错误放在创世纪里面，那你看见说圣经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乃是神的话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神把摩西放在米甸旷野40年，神是把他放在旷野面前，在旷野学校里面。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假山，每一座的金字塔都是假山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埃及没有山的。你把窗子推出去，你要看一座山，那座山一定是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摩西把窗子推出去，他所看见的山都是假山。但是等到他在米甸旷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他当米甸旷野的时候，他所面对的不是假山，他所面对的是一座一座真的山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。所以诗篇90篇大概就是他80岁的时候在米甸旷野里写。而且我个人十分相信创世纪大概也是在米甸旷野写的。到了后面的旷，就到了第三个40年，就是在西乃旷野的时候，那么摩西很明显的写了出埃及记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装备摩西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个40年并没有浪费。经过第二个40年，你看所有那些不应该的通通过滤掉了，通通过滤掉了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他本来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，但你想想看，40年之久啊，他不对人说话，只对羊说话。你如果一天到晚跟 baby 在一起，你只会讲 baby 的话； 你一天到晚跟羊在一起，你只会讲羊的话，因为你好久都不讲话了嘛。尤其旷野里面没有什么声音的。有一次有一个神父啊，他跑到这个西乃山上只住了20个昼夜，他下来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最怕的是听声音，在旷野里面没有声音的。你想想看，在皇宫里面那种热闹的情景，还有在旷野里面安静的情形，所以一个本来多话的人也变成没有话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不是40天呢？是40年。所以经过40年神的雕刻，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是很能干很能干的人。结果后来神找他，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你明明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但现在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，你说摩西说的真的还是假的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40年呢，一天到晚跟羊说话，到时候他真的不会说话了。你看见没？你如果离开学校很久以后，你所有的书都还给老师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40年你对着一群的羊，那你比较他的40年和这个雅各的20年不能比。雅各20年起头是孤家寡人一个，20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4个妻子，然后呢11个儿女，然后呢牛群羊群无数，这是个成功的人。但摩西呢是2倍的时间，40年。他看的羊还是别人，还不是他自己的，还是他岳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现在你看他领了一些羊群到神的山那里去，结果没有想到神遇见他。所以这40年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雕刻他，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创世纪就是个证明，摩西五经就是个证明。你看见这些话乃是神的启示，这个会幕乃是神的启示。你看会幕和那些庙的建筑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有一个美国的工程师啊，他在旷野里面，我们以后会讲，他讲到那会幕我们会讲，他在旷野里面呢，不是在沙漠里面的，他这个要盖房子，那他有了一种的方法，他认为他可以拿专利，所以他去申请专利，结果没有想到被驳回来了。他说你太晚了，3500年前有人这么做，谁这么做？是摩西这么做。那我想我们读到那一段，我们再跟弟兄这么提，到底这个人是拿什么在沙漠里面盖房子，不是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，摩西的的确确，你看见吗？神用他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一个40年 learn， 他学尽一切的学问，到第二个40年 unlearn，就是神把他所学过的又解除武装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神是一直等到我们到天然岁数的尽头。因为摩西自己讲，人一生是70岁，他已经到了80，他多活了10年了。现在摩西是没有希望，对自己没有希望，所以他最后对神说，你另请高，意思就是你另请高明好了，我不行了，我根本是拙口笨舌。因为他觉得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晚，如果这消息早到20年，摩西可以，他觉得我能被神用。现在他觉得神不可能用我，因为他已经80岁了。我请问大家，有没有公司用个80岁的老人？没有可能的。就是摩西最没有用的时候，结果神最用他。你不觉得稀奇吗？这么大的一件事，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已经很大的事。要率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开始200万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首先要把他们从法老的权下带出来，然后要带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人。你看见这样的人一定是要他经历最好最充沛的时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最伟大的工作是借着谁来做的？借着一个最不能做的事做的。这个老人不要忘记，他每天早晨，我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可以相信说，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对神，神啊，这又是借来的一天，每一天都是借来的。他每一天都可以躺下，40年他没有躺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在那里用他，所以这是神所用的人，和我们的方法不一样。你看见没？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专业训练完了，我们只要懂得圣经，我们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不，神要等到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，我们所学过好像都没有用了，这个时候神用我们。 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第二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如果你要帮助别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，你自己也必须要经过四十年，一天都不能少的。所以摩西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，懂得旷野的种种，然后才能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帮助别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比他早一步的。如果你在某一点上能帮助这个弟兄，你一定在这个以前你已经学了那个功课。你不能够一天到晚把没有学的告诉别人。我知道很多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病，他只会一节圣经节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你可以讲，你可以背，别人不一定得感动的。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病人无声胜有声，也许你叹一口气你更能帮助他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要被神用，但是呢，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又没有经过神的训练。神的原则永远这样，你要帮助别人四十年的旷野吗？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四十年的旷野？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四十年旷野的解释。但是我们在说摩西等等等，等到什么呢？等到这个四十年了，天还是没有动静。结果呢，最后天有了动静。但等到天有了动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摩西觉得我不行，他看看自己也不行，你照照镜子也不行，神怎么可能用我呢？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想到这里有一个老人，80岁的老人，无用的老人，神完全把他带到尽头了。神说我要使用你，他说不行，我是拙口笨舌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四十年他根本从来没有讲过话嘛，在皇宫里面他可以演讲多少次，很会讲话，这里你哪里你讲也没有人听的，所以难怪他是拙口笨舌的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拉比啊，他们怎么解释他是拙口，怎么解释摩西拙口笨舌的？因为他没有新约圣经，我们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啊，俊美非凡，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然后呢，说话形式都有才能，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嘛。但是拉比他没有这句话，所以他们怎么解释他这个摩西呢？是这个拙口笨舌呢？他们有一个说法。他们说呢，那个时候摩西不是做了往埃及的王子嘛，所以常常就在法老的膝盖上玩来玩去。但这个法老啊，一直担心的一件事，就这个小王子长大又不真的是埃及人，有一点可能革他的命。所以呢，他为了安全性，他要试试看到底他的智商有多高，所以就给他选择。那么一面呢，给他一顶的皇冠，是法老的王冠。另外一个就是一堆的炭火，上面烧红红的炭火，让他来选择。那他已经知道，如果他选择皇冠呢，将来一定造反的，那他的命大概就没有了。结果根据这个犹太的传说呢，这个摩西最后没有拣选王冠，摩西拣选了那个炭火。他把这炭火就抓着放在嘴巴里面咬，结果就烫了舌头，就从此又就变成拙口笨舌。这是犹太人说的，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不相信？原因很清楚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他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所以感谢主。现在呢，他终于带着几只羊，现在呢来到了这个神的山，结果他看见有一团的荆棘被火烧了，但是没有烧着。那么对他来讲是个大的异象，为什么？因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荆棘是被火烧起来的，那司空见惯的事。尤其在旷野，在西奈半岛，那天气那么热，它一过了燃点，这个当然就烧起来，一下几秒钟就没有了。但这次不是几秒钟没有了，几分钟还在那里，几个钟头还在那里。这个明明火在上面，结果荆棘没有烧着，这是大的异象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借着这个火烧的荆棘，神要开始打发他。神现在打发他，要用他来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。